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在忙碌之余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童话法光》中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看到了光明，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进化。
下面请听《儿子不再迷计算机游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儿子在上初中时各科成绩都不理想，而且还迷上了网络游戏，可想而知成绩直线下降，最严重时120分的卷子才答了30多分。我采用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一直到了初三情况还是不见好转，这时我才想到让孩子学法，只有法轮大法能改变他。那时孩子的爸爸不修炼，对我的做法极为不满，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同时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找到自己有很强的名利心，就不断的学法，慢慢的我的名利心不那么强了。直到有一天我的同事又问我，你儿子考多少名啊？我毫无犹豫的告诉他第100多名，全年组200人。当时我没有一丝不好意思。这时我发现孩子也变了，他不再玩电脑游戏了。以前他曾跟我叫号闹别扭，说不让玩游戏就不上学，现在任凭别人怎么诱惑他都能把握自己。我就跟孩子的爸爸讲，这是大法的力量，他也就不再反对孩子学法了。孩子偶尔也能做点正实法的事，他的学习成绩也慢慢的上来了。到了初四，各科基本能及格了。中考前第一次模拟考，儿子考了300多分，第二次模拟考了400多分，结果中考他考了547分，进了一所市重点学校。现在孩子已经上高三了，在学校住宿。两周回来一次，他只要回来我就督促他学法，看交流文章，在校时要求他每天背一遍论语。他的学习根本不用我们操心，成绩很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生命升华的至宝》，作者中国齐齐哈尔大法弟子。一、先天性心脏病痊愈。我家住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我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但上天给了我一个人生的巨大遗憾，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到大，我生活在生死边缘，不能走路太快，不能干重活，手指和嘴唇都是青紫色，每天气喘吁吁，活得痛苦而艰难。我在学校从来不参加体育考试，直到高中毕业，一直都是父亲用自行车接送。我从来不知健康人是什么感受，病痛的煎熬让我看透生死，有时真想远离尘世，寻找生命的终极归宿。 我高中毕业考取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却因为体检不合格被永远拒于大学校门之外。我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求医之路。几年过去了，医学在发展，我的病也在发展。当哈医大的一位教授告诉我的父母，我的病已经无法再医治，我最后会因为供血不足引起全身器官功能衰竭而死，我心中充满了绝望与悲哀，生命已如一缕青烟，随时会飘散而去。我在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标准件分厂参加了工作，单位照顾我，让我当售货员。可是每到冬季，我还是不能上班了。每晚我不敢入睡，因为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升起的朝阳。面对残酷的命运，我只能静静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结。几年过去，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别人走五分钟的路，我要挪上半个小时，并且出现了大脑反应迟钝、身体渗血的病状。急救药瓶挂在脖子上，片刻不敢离身，每天靠打氧气维持生命。1995年深秋季节，我病情危急，在一众医院住院抢救了一个星期。当时的主治医生是赵德辉和林静。我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1996年4月，我迎来了生命中真正的春天。经人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的身体就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不仅走路有了力气，心脏也不再偷停。我扔掉了急救药瓶，把氧气袋送了人。那时才体验到一个人没有病是多么幸福，多么轻松啊。直到今天，我没有再吃过一片药，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我的亲戚朋友邻居都从我身上见证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我每天去场西的练功点练功，在那个纯净的场中，大家都真诚相待，处处为他人着想。这个修炼环境能让心灵变得更干净，我觉得世界又变得色彩缤纷，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我如饥似渴地看完《转法轮》这本书，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在于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返本归真，做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无私无我，在矛盾中善解一切恩怨。我知道法轮功在众德方面的严格要求必将带来全社会道德回升，人心向善，更深感法轮大法的法理博大精深，认定这就是我一生苦苦寻找的人生真谛。我庆幸我得到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延续，更得到了生命升华的无上至宝。每晚我把转法轮抱在怀中，安然入睡。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两个月后，我去外地打工，在一家服装公司担任服装设计师。在陌生的城市，在新的环境中，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每天我第一个起床为手下的员工做早餐，在工作中毫无保留地教他们缝纫技术，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当我的同事因妒忌向我的老板诬陷我时，我一笑了之。我设计的服装得到顾客的赞赏，当顾客要给我小费时，我谢绝了。我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本性的回归。而这种心法约束下的自觉行为是坚如磐石，再不可撼动的。不久我回到家乡，在自己家开办了一个少儿书画班，平时也做服装维持生活。大法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下解脱出来，更使我的心胸也越来越开阔。我不再陷在自卑自怜中， 我开始用博大的胸怀、真诚的心地去包容和善待所有的人。一次，我加工好服装，顾客却故意挑毛病，不想给我加工费。我不和他辩解，让他把衣服拿走了。邻居都为我打抱不平，嚷着要把他自行车的气门芯拔下来。我笑着告诉他们，法轮功要求我要宽容忍让，不和人计较。寒冬季节，我和妈妈去买中药，售货员多找了10元钱，我们踏着冰雪把钱送了回去。是法轮大法让我获得新生，是法轮大法使我道德更加高尚，心灵更加纯净。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卖服装不再用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36岁，1996年6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一个个体户，我在商城搞服装批发兼零售。我们兄妹几个人采用家庭股份制经营。下面从我在学大法之前是怎样经商的谈起。设托卖货。到商城地下搞批发以后，我发现商城地下卖货设托挺好。托是方言，指的是雇人假冒顾客买货，造成商品热销的假象，从而带动其他人购买。据讲，商城地下用托繁荣经济，在地下上托的人，每天早晨有一火车，有本市的，有外地的，人们把上托挣钱已经当成了一种职业。地下好多家卖货时用托，货卖得快，挣钱多。比如说，正常每天能批发100件，设托就可以多卖几10件，甚至几百件。每天可以多挣几100元钱，甚至几1000元钱。我很快发现了这个门道，这样我专门训练了4-5个托，反应都挺快。经过我的训练，他们手把都挺硬，商场的人也说，我训练的是精兵强将。这样我每天给托开出的工资就是1到200元。每当有顾客上货时，叫4-5个托轮番上，采用车轮战，没有几个能漏网的。我家的货每天都在抢，其实这是我造成的一种气氛。有一位外地上货的大姐说，上一次我在你家一次上了30多件大外套，回去后没卖几件。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管那个事，货卖出去，钱挣到手，就和我没有关系了，现得利。同样的货，我家要比别人家的货卖得快，价格要高，我得把托的钱算进去，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能亏了自己。我经常对邻居柜台的人说，我是知识型、智能型的，我比你们更适应这个社会、这个环境。我告诉他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伙也都夸我有脑子，不愧是个大学生。如果有人跟我的口，和我卖一样的货，我就和他们斗智，我就用托，采用最低的价格让他们亏本。在商品经济激烈的竞争中，我真的采用了不择手段的竞争方式。回想起来，用老百姓的话讲，真有点损，用大法的话讲，就是造业。与人为敌。批发市场客流量大，人也复杂，设托卖货，人一多起来抢货的时候，肯定会挡邻居的柜台，他们一撵，我就骂他们，跟他们干仗，完全不考虑别人，只管自己。其实那些人也不白给，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搞得关系非常紧张，真是人人为劲敌。那个时候我的衡量标准是，谁影响我挣钱，谁就是坏人。我把目标定在100万，而我自认为是生活中的强者，是全家人的支柱，
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有头脑的创造性人才。我不知道我的思想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滑下来的。别说按照宇宙真善忍的标准了，就是按照人的道德标准，我都不够。过去凡是来换货的，不是让他们加钱，就是给他们次货，要不就不给换。对于那些退货的，好惹的一律不退，还得骂上几句。对于那些惹不起的退货人，也得刁难一下，反正没有太顺利的。这就是我的做人哲学。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势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精进要旨，悟。师父这话是对我最好的写照。心灵疲惫。那个时候经商，如果有一天货卖得不好，就闹心，想方设法弄点货，再加上点歪门邪道，总得把钱挣到手，挖空心思挣钱。这钱确实没少挣，一年10万20万是不成问题的。由于种种原因吧，或家人有病，或有灾，或出现其他麻烦事，这钱多多的来，多多的去，来去匆忙。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其实今天学了法，回过头去看才明白，都是业力造成的。这业可以转化成病或灾。那个时候我的大脑高度紧张，每天看着每一个猎物上货的人，还得看着拖，看不好他们也浑水摸鱼偷货套钱，全家人也因为钱财勾心斗角，谁出力多谁花得多，争吵打仗，简直没好人了。我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我心里想，上哪能买到一本修心的书呢？这可能就是师父所说的佛性出来了吧。我太累了，我的心累啊。其实我也曾经探讨过人生的真谛，总想对人生的咸鱼贵贱问个究竟。我经常把一些富有哲理性的话从报刊上书刊上剪下来保存起来，作为我人生的指南和心灵的慰藉。我也曾经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日记，那里面写下了我的生活，我的失意，我的苦恼，我的爱和恨，以致我的追求。有幸得法。1996年6月份，我有幸得到了法轮佛法，我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把全部的托都撤掉了。当时我顶着全家人的压力，正当经商，走正道，就是明明白白挣不到那么多钱了。家里人说，设托有什么不好，引导消费是做好事。我告诉家人这是做坏事，他们不信，他们认为挣钱是好事。我顶着全家人的压力，磨难也接踵而来。80多元钱上的男士羊毛衫最后40元钱卖出去，紧接着又上了1000多件女士大外套，开始销量挺好，中途出现质量降低问题，好多回头客都不拿货了。1000多件衣服卖了几个月，如果以前1000多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弄几个托用不了几天都能卖出去。可是我不能那样做了，因为我是一个修炼的人了。紧接着又上了几百件弹力衫，最后也没有挣到钱，赔钱卖出去了。四户人家每月正常开支加费用就是7000-8000元，加上上货的差旅费，再加上爸爸有病住院，哥哥有病住院，母亲有病住院至去世，又花掉几万元，几个月下来只出不进，赔进去近10万元钱。全家人心动摇，各自都在盘算着自己的出路，我的心也在激烈地斗争着。怎么办呢？照这样赔下去不就完了吗？这时在我家上过托的人来问我用不用上托的，我都拒绝了。有一天 一大早四姐夫真的找了两个上托的，都让我撵走了，我守住了心性，但是我还是没有死心，心中总是想着用托挣钱时容易，虽然表面形式不用了，嘴上也说我学大法了，不用托了，但是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放下，还是有着很多苦恼。师父在《修者自在其中》这篇经文中讲，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其实我就是在过关了，由于那个时候悟性不好，所以拖了几个月。择善固执。当我的生意走向低谷的时候，在困境中，我曾经问过自己，在自己心中的天平上是大法大还是钱大？我回答自己，法大。我宁肯舍弃金钱，我选择大法，这是我发自心底的呼声。生意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心散了，我打算把柜台租出去，每天200元租金维持全家人的开销够了，我也找个地方应聘上班去。每当这时，师父的话就会响在耳边，放下常人之心，不是指放下常人的工作，放下名利，不是脱离常人社会，修炼与工作。我也悟到了，正当经商，把心摆正，不坑人，不骗人，干什么都一样。其实这几个月的磨难，就是师父在扭转我干坏事的心，不让我再造业了，同时在帮我消业，转化业力。师父说，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因为你付出了，承受多大，转化多大，都变成德，转法轮。同时也在考验我对大法是否坚定。师父说，人在常人社会中都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你的心被污染了，你的思想被污染了，你带有很大的业，你这些东西你不把它去掉，你的心性不变好，你还会产生这些不好的东西，时时刻刻都在产生，所以你必须得把心变好，再把这些物质不好的东西去掉。也就是说，你在常人中修炼的时候，你得吃一些苦，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你才能够升华上来的。转法轮法解。我对师父所讲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转法轮，有了更深的认识。师父说，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改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果位。转法轮法解。当我把用托挣钱这颗心放下的时候，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过年来，我的生意真是生机勃勃，心也不累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医科学校副教授的回忆。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医科高等学校副教授，很多人问我，你是搞医的专家，怎么就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这是因为尽管我有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却不能使我找到人生真谛，消除我心灵的痛苦。尽管我有很方便的条件寻医问药，而现代的医学却无力使我摆脱病魔。回首未修炼前，真是苦不堪言。在1982年生小孩后，我落下月子病，全身关节痛，阵发性昏厥，阵发性剧烈偏头痛，夜间加重伴呕吐，以后旧病没去，又添新病，胆囊炎乳腺增生，颈椎和尾椎骨质增生， 宫颈83级，怕风，重度失眠，全身贴满了风湿膏，沾水骨头就疼，等等十多种病，成了药罐子，但也治不好我的病。我想我怎么活着这么苦啊。1994年3月中旬是我生命崭新的开始。一位同学说，又有一个功法是法轮功，老师您学吗？我一听是法轮功，坚定地说学。这样我得到了《中国法轮功》一书，捧在手里一天将书读完并反复读，我们全家人爱不释手。第一天读后，那一晚上我睡得特别香，而且在读的过程中我打哈欠，舒服地发困，深感这书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全家同我校师生六七十人一起看了李洪志师尊的交工录影。我当时看到师父的感觉是，师父怎么这么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坐在前排看到师父，看到荧幕上旋转的法轮，我感到肃然起敬，无比亲切。当知道师父要在济南办班，我毅然冲破了重重阻力，下决心参加。1994年6月21号到28号，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济南办的二期传功讲法班。虽然已经过去了13个年头，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我为自己能有幸亲耳聆听师尊的讲法交功而感万分荣幸，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1994年6月21日晚上6点钟，当师尊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济南市皇庭体育馆时，由济南气功协会负责人介绍后，来自全国各地、台湾、日本等地的4000多学员欢迎师尊的到来，顿时长时间响起热烈的掌声，直到师尊要开始讲课，掌声才停下来。见到师尊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师尊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白纸，每天这样十堂课时间一张讲稿，讲得洋洋洒洒，从人体讲到宇宙，从粒子讲到星球，从气功的史前文化讲到人生的真正目的。听法的过程中，我的心沐浴在一种无法言表的祥和慈悲的气氛中，带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和愉悦聆听师尊的讲法。我感到自己的心融在真善忍宇宙大法中，从生命的深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第二天，我因坐得离师尊远，就没有按座位坐下，跑到离师尊近的地方坐下了。听完师尊的第二堂课讲法，第三天我就回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不是我这样，全场学员都这样，课堂上安静有序，每个人找自己的座位就坐下听课。每天讲课前，师尊宣布丢失物件，师主上台去领，学员拾到金项链、钱、手表等物都交上去，师尊宣布后师主去领。在班上我还看到师尊讲法时打出红光，讲法轮图形时法轮放射出像雷射光束的红光，讲法场地上铺的大地毯四周不停地放射出黄橘色的光芒。当有人扇扇子时，师尊建议拿扇子的不妨把它放下。当师尊说完这话时，就从我后背脖子处吹来一股股习习的凉风，非常舒服。我当时悟性差，还误认为开了空调，就四周看，找了半天也没有。在1994年6月高温天气中，我从未感受到过的那么清凉舒适。1994年天气炎热，当我一到师尊的讲法班上，就感到非常舒服、清凉与祥和。在上课到第四天，我必经几个月，师父给我调整好了。当时我已经吃了半年中药也没好，师父讲课到第三天就给我调整好了。在八天的讲法班上，我十几种病状全无， 特怕风的我在电风扇下吹着也没事儿了。我的内心激动不已。自那以后，我丢掉了药罐子，自1994年至现在，给国家节省了可观的医药费。师尊每天讲一个半小时的法后，有一位学员教大家动作。我看到师尊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讲法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一天下午，天气阴得很沉，可是雨就是下不来。师尊与学员照相，4000多人，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照，数不过来的次数。师父帮着整队，与大家照了一波又一波。师尊高大的身材让人一看到就感到宁静。师父手里拿着给学员的一沓子信，使我感到师尊怎么那么正，慈祥可敬，说不出来的亲切。我想今天可有机会与师父握手了，像久别的孩子一样追来追去，可是也没握着，但还是又高兴又感到幸运。在传法班上，师尊给学员打开天目，学员看到师尊的躬身，看到不同层次的神在听法，看到飞旋的法轮、天女散花、五颜六色的光等等各种神奇的景象。6月28号晚，师尊最后一堂课讲法解法了，学员提了很多问题，师尊一一解答。我当时也想提问题，可是就是提不出来。我一生中在书本上都没学过和从来也没听老师讲过的高深法理震撼了我。最后宣布讲法班结束时，全场学员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许多单位个人向师父献锦旗，读感谢信。使我印象最深的母子俩，因小孩的顽固病被师尊治好，母子俩答谢叩头献锦旗时，师尊那高大谦和的身躯从讲台上走下来，并弯腰慈父般地抱起小孩，不要磕头。那一幕幕的激动人心的画面好像就在眼前。短短的8天之中，我清楚地感受到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净化了心灵。我完全成了与病无缘的人。我如梦初醒，内心激动不已。我回到家，丈夫问我怎样，我说太值得了。本打算用公款报销参加讲法班的差旅费的收据，想到师父讲的法，我把收据撕掉扔了。参加师尊的讲法班后，我明白了病的根源是自己生生世世造的业力所致。那么多的病，难治的病，就是过去失德多、业力大所致。从此以后，我努力学法、同化法，身强体壮，走路生风，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迫害开始后，我到省城进京6次讲真相。中共为了迫害我，非法拘留、关洗脑班、抄家、罚款等。然而这场迫害无法改变真修弟子的正信。从1994年6月21号到28号，我走过了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